大家好，我是子晨，今天我们来聊聊拖延。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亚马逊的一个畅销书作家，同时他也帮助了上千位拖延症患者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书中确实干货很多。作者先去分析拖延症到底它的根源是什么，然后再来给很多的技巧和方法来帮助我们解决。所以你觉得拖延症它的根源是什么？作者认为是来源于恐惧和负面情绪。我个人啊，去观察我自己拖延的时候，我也希望你在下一次你觉得自己在拖延的时候观察一下自己，你内心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可能会发现，你之所以不想去做一件事情，一件你觉得你当下应该去做的事情，它的根源在于你不想做。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跟废话一样，但是确实你当下之所以不去做，是因为你感受到了一些负面的情绪，一些我一想到我要做这件我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有一些难受的感觉。这种难受的感觉呢，让我希望我不去想这个事情，我去刷会儿抖音，对吧？我去玩个游戏，一想到这些事情呢，我们感觉到的是开心或者是放松，所以我们很容易去做了这些事情。但是，一想到我们要改一个论文，对吧？完成一项工作，你就感觉到难受，所以你拖延，大概是这个逻辑，对不对？所以作者说，如果我们想要解决拖延的问题，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去理解这些负面的情绪，它是来源于什么，然后想办法去管控、去处理这些负面的情绪，让我们可以不再拖延。所以这个是这本书的一个逻辑。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讲它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因为拖延症也分很多不同的种类。那它聊的第一个种类呢，就是完美型人格的这个拖延症。你可以想象一下，假设你特别想写一本小说，你每天都在构思这个小说的各种细节情节，你想把这本小说写成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一本书，你可能构思了几个月、几年，但是最终大概率，这本书永远不会被完成。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作者称神经质完美主义者的困境。神经质完美主义者通常很聪明而且有才华，但他们是自己最严厉的批评家。他们通常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现实似乎从来无法与他们心中的愿景相比，他们很难将项目完成。这种努力避免缺陷会导致他们焦虑甚至瘫痪。他们对弱点的恐惧就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弱点。这些完美主义者通常最终会成为肾上腺素成瘾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依赖于即将到来的最后的那个完成任务的期限所带来的冲动来完成任务。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只有在最后的那一刻，在考试前的那个晚上，他们对于错过最后的这个期限的恐惧突然超过了他们的另一个恐惧。另一个恐惧是什么？就是不够好的恐惧，不够完美的恐惧。我个人就是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一章对我来说还是很那个准确的。首先啊，你需要认识到完美主义不仅仅是有令人钦佩的高标准，在所有的这些光环之下，它很可能与长期的羞耻感和自卑感有关。所以为了克服完美主义的拖延症，你的第一项工作可能是要认识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你可能内心是有一些长期的羞耻感和自卑感的。然后呢，慢慢的转变一些你对自我的认知，然后意识到说，其实你已经足够好了。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我知道做起来非常的难，这是很多人一辈子的一个功课啊，就是意识到自己是足够好的。那我也是这么多年了， 也一直在做这项功课，到现在，我觉得可能也不能说我做的，完全好，还是在这条路上。但是，真正在心里接受和意识到说自己足够好这件事情，可能就可以彻底的帮你摆脱这一类的拖延症，完美主义的拖延症。作者还给了一个小技巧，就是每天在睡前列一个小的清单。列下来你明天觉得自己可以完成的任务，千万不要对自己有太高的期望，把这个任务尽可能的写得简单一点，写得少一点。如果一个任务你觉得还是不可能一天内完成，你就把它切成更小的任务，然后在你切完了之后，再让自己在这个清单上减掉一些东西。因为完美主义者一般他都会对自己要求太高，所以他会高估自己一天能完成的任务量。以至于你会觉得任务太多，第二天的时候，你又觉得你没法把它都完成得非常完美，然后带给你自己心里一些压力和负面的情绪，最后你就选择啊，我干脆，对吧，不做了，我去玩或者我去睡觉，所以尽可能的让你第二天的任务清单极其的简单，从一点点完成开始，这样你可能能慢慢的摆脱这个完美主义的拖延症。然后作者讲了下一个拖延症的类型，叫做慢性担忧者。这种类型呢，和神经质完美主义者非常像。可以说，完美主义者是被羞耻所支配，而担心者是被恐惧所支配。这两种倾向经常手牵手。对失败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对拒绝的恐惧，所有这些都可以表现为病态的过度准备。比如说，你要做一件事情，你发现你在疯狂的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为所有这件事情可能发生的小的细节问题而做准备，以至于你都无法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担心者和完美主义者。他们是为了留在看似安全和舒适的准备世界之中，因为只要你不开始做，你就不会失败，你不会面对被人嘲笑或者拒绝，你就可以舒服一点。所以，这个呢，作者也提到，有可能有一种叫做分析麻痹的陷阱，就是过度的去在头脑当中去准备，而不是采取行动。好，时间有限，我们说下一类拖延症，作者叫叛逆拖延症患者。这种人比较特殊，他们的身份认同与一种怨恨和反抗感紧密相连。叛逆拖延症患者呢，往往拥有卓越的才华，但是他们内心很痛苦，也有一种挫败感和被冤枉的感觉，这导致他们会去反抗他们的工作。他们会去不想做那些看起来琐碎或者低人一等的工作。那由于对工作和生活中的位置而感到挫败，这类叛逆拖延症患者可能会发现自己也常去责备别人，但他们去责备别人时常是为了避免，其实内心深处去责备自己。作者发现自己呀，也曾深陷其中，就是时常去责备别人。他用他自己的话说呢，就是他沉迷于怨恨之中。虽然正义感在短期内可能感觉良好，但是它只会导致未来的失望。为了摆脱叛逆拖延症患者的命运啊，你必须承认你的挫败感和不公平的感觉在阻碍你进步。你的愤怒可能掩盖了你对自己或者过去的人生更深层次的未解决的挫败感，所以解决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宽恕，原谅那些伤害过你、拒绝过你的人，实际上就是迈向原谅自己的那一步。这种原谅是可以改变你人生的，因为在叛逆拖延症患者所持有的挫败感和愤怒之中呢，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是一种你可以把它转化为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好的这样的力量。所以，尽管叛逆者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很迷人，但不要让这种抵抗和愤怒破坏你成功和自己变得更好。放下你的愤怒，把它转化为你的优势。好，现在我们来讲作者提到的应对拖延症的策略。首先啊，大家可能已经听过很多如何解决拖延症，大家一搜网上有各式各样的，所以这里我们来讲两种我之前见到比较少的作者提到的策略。第一种呢，就是专注于缓解身体内部产生的焦虑和不适感。虽然你的恐惧在某种程度上会全在你的脑海当中，但是它早晚会开始向外蔓延，变成僵硬的颈部、紧张的下巴，或者是紧绷的背部，因为你的心灵和身体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作者建议你可以去按摩一下，可以开始练习瑜伽、太极、冥想，各种选择权在你的手中，重点就是舒缓和放松紧张的肌肉，为身体带来一些放松和平衡。然后你会惊讶地发现，身体的这些放松是可以如何反馈到你的工作状态、你的身心健康当中的。第二种策略呢，就是摆脱孤立，与他人建立和保持强烈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尽量少花点时间在手机上，多花点时间在面对面的与人连接上，联系你的老朋友，跟他们一起去做一些线下的活动。许多慢性担忧者和完美主义者，尤其会发现自己陷入一系列的如果的问题中，就是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如果我成功了怎么办？如果我没有升职怎么办？这种失控的自我对话，使得你去采取行动变得很困难。与身体和他人建立联系，是为了让你走出你自己的脑海，走出你这些内心的对话，而进入你自己的内心，并与当下的这个时刻保持联系。因为当下的这个时刻不仅是你每天生活的地方，也是你工作的地方。所以当工作时间到来时，带着这个新的放松的身体和充满连接感的这种内心，只需要专注于眼前的任务，你就知道说，我只需要现在做当下的这个小任务就可以了，不用想未来的那些长远的规划和计划。最后啊，我再分享一个对我非常有帮助的拖延症的这个技巧。假设你是在拖延自己不想改一篇论文，你就告诉自己，我只需要做一分钟，一分钟做完，我就可以去休息，我就可以对自己满意，我今天完成了我今天的任务。假设如果你是想去锻炼身体再拖延，那你说我只需要到健身房就可以，我去了什么都不用干，我到了然后再离开，我也算完成任务。让这个你所需要做的这个极其的简单，然后你会发现，第一，因为你去做了，大概率你会继续做下去，但是你一定不能有这个期待，就是你不能说，我今天虽然我知道我只做一分钟，但是我内心其实是期待着自己一定要做个一个小时我才满意的，不，就是一分钟。但是如果顺其自然，你觉得做了一分钟，原来这个事情也没有那么让你烦，这么让你难受啊，你选择继续多做一会儿，好，那就多做一会儿。这个是一个对我很有帮助的，希望也能帮助到你。好，今天这本书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如果你喜欢，也欢迎你买来这本书的原版，英文原版来读一下，因为内容非常的多，也欢迎你把这批音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下周我会带来一本新书，我们下周再见。